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1回。宝花终于一口气儿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大厅当中的大成老祖们听了之后，神色各异，有的面露喜色，有的沉吟不语，但是还有一些是犹豫不定的表情。韩立摸了摸下巴，也流露出了思量的神色。旁边的银月则眨了眨眼睛，并没有太多的表情。宝花道友啊，你的打算看起来不错，但是老夫却有一个疑问，希望能先解惑呀。童牙老人默然片刻之后，却开口说道：道友有什么疑惑，尽管问就是了。我想知道，就算说那上古封印真有你所要说的灵性，但是你有什么把握让其配合我等行动啊？若是没有在这上古封印相助，我等想要将鸣虫之母操控的封印力量夺回来，恐怕是妄想之事吧。毕竟那头凶虫是上古时候连上界真仙都没有办法灭杀的恐怖存在，期间呢，只要稍有差错，我等反而会被坠入到危险当中。若是我们也被困在了使印之地当中，各界可不会再轻易的派人来援助了吧？童牙老人很不客气的说道。童牙兄放心，妾身既然有此想法，自然是因为有办法可以和上古封印沟通的。当年妾身身为始祖之一，曾经在使印之地值守过数万年之久，若论对这上古封印的了解，原野和涅槃二人也远不如我的，这一点童牙道友尽情放心，绝对没有问题。宝花胸有成竹。好吧，以宝花道友的名声，既然如此说，老夫自然信得过。况且老夫这一次原本就想先救人的，有更好的计划和我的目的也不冲突，老夫自然也没有意见呐。老者双目微眯，展颜一笑。宝花点了一下头，又向其他的大成存在问了一句：怎么样，各位还有问题吗？若是没有，我们下面就商量一些具体的步骤吧。妾身虽然说已经有了大概的计划，但是一些细节其实还需要各位道友共同来参谋一下。大厅当中的大成存在一阵窃窃私语，另外几名大成先后提问了几个和上古封印有关的问题，宝花全都一一从容作答，这让其他大成老祖呢大为满意，深感宝花的确对此次行动已经深思熟虑过的，并非什么草率之举。下面的时间之内，所有的老祖并没有意见，一干人等开始商量一些具体的事情和步骤了。经过了一天一夜的争论和协商，所有细节处都考虑过，厅中的大成老祖我都觉得具体计划没有太大问题了，并约定后十余日的具体出发时间，这聚会才终于结束。黄金宫殿光芒大放之后，顿时无数道盾光和金红从中飞射而出，并飞快地消失在天边。韩立带着谢道人和银月也在其中，他准备就在沙漠附近随便找一座山峰暂时逗留一段时间。但是三个人的盾光啊，刚一离开土城百万里之遥之后，韩立都神色一动，盾光一脸竟一下子停在了高空，向一侧虚空扫了一眼，淡淡地说了一句：宝花道友既然已经到了，又何必再遮遮掩掩，现身和韩某一见吧。银月见此一惊，停留在了韩立一侧。谢道人盾光一闪过后，则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了韩立身后处，而韩立所望之处却传来一个悠悠的悦耳的声音：没有想到这么短时间没见，韩道友真的进阶成了大成存在，并且神通已经厉害到了这个地步，看来远远对你的忌惮还是对的呀。话音刚落，虚空波动一起，一朵粉红的巨花星一闪， 一个优雅的身影浮现而出，背后则站着一名黑甲大汉，正是宝花和黑鹅二人。此女神色平静地望着韩立，目中却流露出了颇感兴趣的神色。怎么了？宝花道友对当初之事有些后悔了吗？韩立却面无表情地反问了一句。
后悔？
哼，也许吧。不过当初不这么做的话，妾身又怎么可能这般快的就恢复了往日的修为呢？并且这次行动有韩兄加入的话，我对此次计划更有一分信心了。哎，宝花道友说笑了，在下区区一名新晋大成，又能出多少力量啊？道友突然拦住韩某，不是只为说这些无聊的话吧？韩立凝望宝花大有深意。韩道友何必如此冷淡呢？不管怎么说吧，你我呢也算见过数面，算是有些交情的。不过这一次将你拦下，却的确是另有事情。妾身想再和道友做一笔交易，不知道韩道友有没有兴趣啊？宝花嘴角带笑，交易？好啊，韩某就先听上一听。韩立打了个哈哈，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你我单独到那边谈上一谈，怎么样？宝花在谢道人和银月脸上看了一眼，忽然目光朝一侧虚空一扫。行啊，这个没有问题。韩立神色不变，一口答应，然后转身冲银月二人吩咐了两句，就随着宝花向不远处飞去。片刻过后，宝花和韩立就笔直地站在一座小型山丘上边，两者相隔不过五六丈的距离。宝花一根手指从四周的虚空轻点了几下，顿时几道粉丝一闪即逝而出，又一闪即逝的消失在虚空当中。整座沙丘四周波动，一层无形劲质将整片虚空笼罩而下。韩立见此，淡淡的问了一句：“道友，现在可以说了吧？”韩道友，你何必太心急呢？妾身前些日子得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檀香果，就和道友一同品尝一下。哎，道友请先坐。宝花嫣然一笑，袖子从地面一抖，沙丘一阵晃动过后，无数沙粒滚滚而涌，竟然一下在两人身边凝聚出了两张土黄色的石凳和数丈长的石桌。一片粉光一卷而过，石桌上立刻现出了两枚淡紫色的灵果，以及一瓶灵酒和两个晶莹的玉杯子。韩立神念往两枚紫色灵果上一扫，神色有些微微异动，在略一沉吟过后，就二话不说坐到了身前石凳上。宝花莲步轻挪，同样面带笑容坐在对面。灵酒清澈如水，紫果甜脆如梨。等韩立把酒杯一放下的时候，宝花这才神色一正，主动说道：“其实这一次想和道友做的交易呢，很简单，只是想在不久后的某个特定的时间，请道友出手一次，帮我缠住某个人就可以了，好让妾身有时间去做一件谋划已久的事情。”
缠住一个人？
道友不觉得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吗？能让宝花道友都大为忌惮之人，说什么都不可能是普通的存在吧。
韩立微微一笑，毫不意外。
道友明鉴呢，这个人的确连妾身也不愿意硬碰硬的直接面对，但是只要让道友到时候拖住对方一段时间，可并没有让韩道友真的和此人进行一场生死大战，我想这点道友应该不难做到吧。若是韩道友真的能够做到此事，就算是妾身欠下了一个大人情，以后道友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妾身只要力所能及之下，绝对不会推辞分毫。韩兄觉得这个交易怎么样啊？
宝花凝望着韩立，不慌不忙地说道：“
能让宝花道友欠下一个承诺，这个代价自然不算小了，但是道友打算让我出手对付的是哪一个，总要先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吧。”
韩立目光一闪地说道：“
这个人嘛，韩道友也不陌生的，他是……”
宝花脸上花容绽放，但嘴唇微动了几下，却直接传音了过去：“
什么？是他？道友莫非是在说笑不成？
在下只是一名刚刚进阶的新晋大成，怎么能够真的缠住对方？宝花道友还是另请高明吧。韩立听了片刻，眉头微微一皱，一口回绝：韩兄不用回绝的太早，我这儿还有一物，请看看再说。宝花却微微一笑，单手一扬，一团白光飞射而出，一闪之下就到了韩立跟前，竟然是一个不过巴掌大的晶莹玉瓶。韩立手臂一动，一把把药瓶抓到了手中，他低头打量两眼，双目微眯。宝花道友这是何意啊？韩立并没有马上打开药瓶，反而冷冷地问了一句，妾身用一个承诺外加此物换取道友的相助一次。宝花毫不犹豫地说。韩立哼了一声，没再多说什么，一手直接将药瓶打开了，神念就往中一扫而过。神教丹，下一刻韩立脸色一变，竟然失声出口：想不到啊，韩道友还真是见多识广，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此丹。宝花见此，脸上反而闪过了一丝诧异之色。此丹是世间不多的几种对大成精魂之力也有滋补效应的灵药，特别对刚刚进阶大成不久之人更是大有奇效，但是此丹炼制之法早已失传，这宝花道友到底是从何处得到的呀？韩立拖着药瓶，脸色阴晴变幻不定。啊，此丹是妾身早年从一名上古修士洞府当中偶然得到的，当时足足得到了七颗，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手中也就只剩下了这么一枚了。怎么样，韩道友应该知道妾身的诚意了吧？宝花缓缓地说道。看来宝花道友倒是认准了韩某了，你真相信在下能够助你缠着那个人？就不怕在下能力不足，到时候反而误了你的大事吗？韩立轻吐了一口气说：说实话吧，在这次聚会之前，我原先想找的的确不是韩兄，而是另外一个人，但此位道友神通虽然不错，但是真的能够缠住那个人的把握却还不足一半。韩道友则大大不同啊，在你未进阶大成前几乎就有硬汉一般大成的神通，现如今进阶大成过后，实力一下子不知道精进了多少倍，恐怕认真之下，说不定连妾身也不一定能是阁下对手的。妾身这次计划至关重要，既然要找帮手，自然要找一个能放心的了，哪怕说多付出一些代价，我也是心甘情愿。宝花轻笑着说道，黛眉之间隐隐的现出了一丝妩媚之意。好啊，既然宝花道友如此高看在下，韩某再拒绝的话，未免有些不识抬举了。这样吧，我可以出手一次，但是除了这颗丹药和一个承诺之外，却还有一个条件，若是道友也能答应的话，我可以保证到时候缠住那个人一天一夜的时间，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韩立目光闪动，忽然一笑：哦，韩道友姑且说来听听啊。宝花脸上笑容一脸有一分凝重，若是宝花道友你重新执掌魔界的话，我要你有生之年约束魔族不得再趁两界交汇之时侵入灵界之中。韩立盯着宝花一字一顿地说：这个绝不可能。韩道友，你不觉得你这个条件有些过分了吗？只是帮我一次而已，就敢提这种条件？宝花玉容一沉，有些不快。我虽然说并不知道宝花道友谋划的具体的内容，但是既然说打算让韩某缠住那个人，毫无疑问这是进行此计划千载难逢的最佳的良机，而且我不认为现在的魔界当中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够帮到你的，莫非道友还想直接的找那位童牙老人不成吗？他是否愿意冒险出来不说，但是到时候的药价恐怕比韩立还要高上数倍的，毕竟说不是谁都能为这些代价就愿意平白的树立一名大敌的呀。韩立镇定异常的说道：哼，难道你就不怕得罪那个人吗？宝花面容阴沉，眉梢一挑，反问了一句：宝花道友，你何必是明知故问呢？ 我当年就已经得罪过那个人了，再得罪一次自然就不算什么事情了。这话倒说的有几分道理，但是让我取消两届交会的圣祭，这绝对不可能。但是我若重新执掌圣祭之后，倒是可以在有生之年约束族人，不在圣祭的时候进入你们人族领域半步。宝花的神情接连变化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慢的说道：光是人族不行，再加上妖族吧，人妖两族在灵界一向是同进同退，魔族若是侵入妖族的领域，我们人族也不好坐视不理吧。韩立沉吟了片刻，果断地说道：好吧，若只是限于人妖两族，我可以答应这个条件。这一次宝花略微想了一下，就立刻答应了下来。行啊，此丹我先收下了，你我各以心魔起誓，然后再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细节。韩立闻言露出了一丝从容的笑容，宝花自然一口答应下来。一个时辰过后，韩立带着谢道人和银月飞遁着离开了原处，并在半天之后在沙漠边缘处找到了一处丘陵，当即落下了遁光。十天之后，土城上空黑气滚滚，足有数万精锐高阶魔族汇聚一起，竟无一人是练虚以下。在这些魔族当中，数以百计的巨型魔舟悬浮在高空当中，韩立等数十名大成存在均在其中。不久之后，不知道谁发出了一声命令，数万魔族呢当即簇拥着这些飞舟就向某个方向滚滚而去了。三个月之后，魔界一片荒古上空，霞光闪动，鼓声震天，密密麻麻的魔族甲士几乎挤满了整个荒谷，此地竟然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魔族甲士，或驾气飞行，或凭空悬浮在魔气之上。而在魔族大军中心处的一座仿佛小岛一般的巨型魔舟之上，哈利等大成存在再次汇集在一间大厅当中，并在听着宝花威冷的话语之声：我会让外面甲士分成数部，先一步出发扫荡石银之地周边，尽量的吸引虫海和高阶的魔城存在，然后我等这些人在数万精锐位置的护送之下，从另一个方向直冲石银之地即可。只要说能够进入了石银之地当中，我就可以发动一些还能用的禁制，暂时呢将那些名虫堵在外面，然后下面我等再按照原先计划好的事情分头行事即可。这个计划早在出发之前，众人呢就已经确定过一次的，如今临到跟前，虽然大成老祖均没有其他的意见。片刻的功夫过后，簇拥在荒谷上空的魔族大军一阵轰鸣过后，分成数股向同一方向滚滚而去，原地呢只留下了数万最精锐的魔族卫士以及一干大成存在。而两个时辰后，剩下的精锐魔族一阵骚动过后，也乘坐上了一些巨舟，同样的离开了荒谷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2回。七天之后，在一片寸草不生的高原上空，一队十几万名魔族甲士组成的大军正在虫海当中奋力冲杀着。这支魔族大军进退有据，以数百只巨舟为支柱的在高空中组成了一个玄妙异常的圆阵，并一层层的布下了七八道防御光幕，一根根粗大的光柱和密密麻麻的黑气黑芒从光幕当中拼命喷射着，几乎每一刻都有大片的怪虫尸体从高空当中洒落而下。但是这片虫海当中的鸣虫实在是太多了， 无论死伤多少，都会马上有更多的怪虫蜂拥而至，拼命地攻击着整座大阵。原本还一直缓缓前行的魔族队伍，在层层阻拦之下，也不得不停在原处。但是从原阵中喷出的攻击反而越发大盛了起来，将附近的鸣虫一下子击杀了无数，原本面临的重压减轻了几分。但是身处阵中一只巨钟之上的三名合体期的魔族目睹这一切，却脸色阴沉，丝毫笑容都没有。现在就动用了后备力量，可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啊，下面我们可以拖延的时间恐怕要大大的缩短了。一名身穿赤红甲衣的魔族大汉说道。
哼，现在要不动用的话，刚才整座大阵就可能直接崩溃了，若是连眼前这一关都过不了，又何谈以后的事情啊。
另外一名身材枯瘦的魔族老者却冷哼了一声说道，
但是几位圣祖大人给我等的命令，可是必须在虫海当中坚持半天以上，现在才不过刚过几个时辰，我等要想真的活着活去的话，生力军肯定要预留一些的，否则的话，等所有的人都精疲力尽之下，单凭我等几个又怎么可能杀出虫海去呢？
赤甲魔族却并不赞同地反问起来，
若不派上所有的力量，我等已经危在旦夕，还谈什么杀出虫海去啊？大不了到最后了，我们一起施展秘术激发潜力，也未必不能安然脱身吧。
枯瘦老者却并不在乎，激发潜力，
哼，倒也说的倒是轻松啊，其中是稍有差池，我等仍难逃脱被鸣虫分食的下场。
赤甲大汉冷声说道，
我倒是觉得只要好好的谋划一番，能抓住良机，这倒是并非多难的事情。
枯瘦老者一翻白眼说道。大汉闻言大怒，还想张口再说些什么，却被最后一名中年妇人模样的魔尊直接开口打断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二位道友竟然还在这里争吵不断，若是真有此闲情的话，等安然离开此地也不迟啊。不过在此之前，我三人还是要齐心协力，现在所有的人手都已经派出去了，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看还是好好想想，除了激发潜力之外，是否有其他杀出虫海的办法吧。
这名有几分姿色的魔族妇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天妙夫人之言有理啊，我等呢还是应该再好好的合计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办法为上。
赤甲大汉脸色一阵阴晴变化，这才强压住了心中的不满，勉强一笑的说道，
的确呀，我也没有想到此地鸣虫竟然远比外界的虫群凶狠得多，眼下是应该齐心合力才是的。
枯瘦老者干咳了一声，也脸色一缓地说道。于是三名魔尊又在巨舟之上仔细地商讨了脱身之策。
同一时间，其他几支魔族大军也身处其他几处虫海围困之中，同样有魔尊带领众魔族拼命地抵挡鸣虫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均是一副只能苦苦支撑的模样。
不过这个时候，韩立、宝花等人所在的数万精锐魔族在趁着石印之地附近大半鸣虫都被魔族大军吸引过去的时候，就用最快的遁速一口气儿的冲破了十几股虫群的拦阻，距离那石印之地已经并不太远了。但到了这个时候，其他的鸣虫群也反应了过来，他们也终于被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成的鸣虫围了个水泄不通，也和其他的魔族大军一样坠入到了无穷无尽的虫海的堵截当中。不过和那些魔族大军不同，虽然说韩立、宝花等大成老祖还未出手，但是数万精锐魔族和那些大成老祖门下的近千名门人弟子一同动手之下， 却怎是普通民虫可以阻挡的呢？当即只见无数剑光刃芒在队伍前方滚滚一现，阻挡在前面的鸣虫顿时纷纷化为了血雨，四箭飞射，竟然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分毫。整支魔族队伍在滚滚的魔气的笼罩之下，片刻停留都没有，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方飞快地推进着。即使说有几只较厉害的鸣虫阻挡前方，也是瞬间被无数的魔气绞杀掉的。不过半刻钟之后，魔族队伍就前行了百万里之遥，一路上击杀的各种鸣虫是不计其数。忽然前方虫海当中一阵怪异的嘶嘶之声传来，接着众鸣虫骤然一分之下，竟现出了一大群浑身碧绿的巨虫出来。这些个巨虫啊，每一个都有十余丈巨大，前肢呈螯钳状，满口獠牙，形象狰狞。小心，这些是高阶鸣虫，他们的喷吐可相当于合体魔尊的全力一击啊。不知道是哪一位高阶的魔族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些巨虫的来历，顿时大惊失色地警告了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前方巨虫纷纷的一张大口，一道道翠绿光柱一闪即逝的狂喷而出，前方近数千名的炼虚等阶的精锐的魔族不提防之下，却被这些光柱直接洞穿防御魔气而过，击在了身躯上，纷纷发出惨叫，直接气化掉的。这些光柱的威能竟然厉害无比，魔族卫士的战甲和护体灵光也是根本没有办法阻挡分毫的。这些高阶的鸣虫竟然一下子调集了这么多过来，看来他们终于明白我们才是此行的主力了。既然这样，我等还等什么呀？站在巨舟前端的一名浑身墨甲的魔族圣祖见此，却哈哈大笑了起来，单手一扬，一蓬黑丝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竟然化为了一张晴天大网，足有数里大小，将直接把这些巨虫一罩而下。这个时候，附近的其他几名大成老祖神色一动，也纷纷出手了。一人只是单手一掐诀，顿时前方虚空狂风一起，十几根千丈高的飓风凭空而来，然后气势汹汹地向前滚滚一压而去。另一个人呢，则只是单手虚空一点，天空中元气一阵激荡，雷鸣之声过后，无数道碗口粗的电蛇就暴雨一般的倾泻而下。与此同时，在剩余大成老祖的暗中施法之下，一道道持续长的巨型风刃和一颗颗脸盆大小的蓝色的火球也在巨虫的四周涌现而出，并毫不迟疑地向虫群击射而去。甚至一名大成老祖干脆是虚空一抓，一口晶莹小剑一闪而现，然后一抖，直接一斩而出。破空之声大响，密密麻麻的晶莹的剑光一闪即现，并发出了破空声，铺天盖地而去。如此多的大成老祖一同出手，那些巨虫纵然说也厉害异常，但是又怎么经得起如此多波的攻击呢？当即在惨叫声当中，要么直接四分五裂，要么纷纷的化为了灰烬，转眼之间就被清剿一空。魔族队伍中顿时传出了无数的欢呼之声，
不要停，继续前进。
身穿墨甲的魔族圣祖狞笑一声，立刻吩咐道，那些精锐的魔族卫士不敢怠慢，原本有些变慢了的队伍立刻又向前飞快而行。这个时候原本退让开的其他鸣虫却再次悍不畏死的滚滚涌上，但是仍然呢没有办法支援整支队伍。韩立身处巨舟的大厅当中，但是神念只是向外边一扫，却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当看到那些巨虫被几名大成只是联手一击就轻易全灭之后，当即嘴角一翘，泛起了一丝笑意。这些巨虫虽然说喷吐威能和合体修士差不多，但是防御能力却是天壤之别，好像呢 只是一些残次品的样子。否则的话，刚才纵然说是数名大臣一起出手，也不可能这般轻易的将如此多合体存在直接抹杀掉。看来这些巨虫并非鸣虫中真正最顶阶存在。而此时呢，大厅当中聚集了十之八九的大成老祖，只有七八人站在巨舟前后端，好随时应付一些意外。宝花却坐在大厅中心处的一把椅子上，把玩着手中一面巴掌大的镜子，正是那面小幻天镜。至于其他大成，要么两两凑在一起低声交谈，要么在椅子上闭目养神。韩立目光一扫，落到了一名坐在窗口处的女子的身上，却是那位邪莲圣祖。此女面容酷似宝花，正面朝窗外看着卫士和鸣虫大战的情形，脸上可是丝毫的表情都没有，她看不出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在此女不远处，那名童鸦老人呢，却在数名天鸦界的大成簇拥之下，正盘坐地板之上打坐着，身上却隐有丝丝的淡黄色金光流转不定，竟然仿佛在修炼什么功法。韩立心念飞快的一转过后，就将目光一收，同样的闭目养神。在他身旁处，谢道人则木然的站在了那里，却并没有银月的踪影。这却是韩立自觉此行颇为危险，才未将此女带在身边，让其暂时啊留在沙漠的临时洞府处。虽然说银月一离开其身边的话，就会受到忘情诀的影响，但是只要时间不太长的话，却不会有真正的大碍的。韩立心中正在暗自思量的时候，大厅中心处的宝花忽然之间带眉一挑：“诸位道友留心，他们来了。”宝花根本没有提及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其他大成老祖原本从容不迫的神情均都是为之一凝，有些老祖更是二话不说将神念往巨舟外一扫而去。韩立心中一凛，同样如此。只见四周虫海当中一阵骚动过后，忽然出现了一只只汹汹的火球一般的赤红怪虫。这些鸣虫的体积不算太大，不过丈许大小，但是浑身遍布着一道道的淡金色的鳞纹，同时双目翠绿欲滴，隐有五色霞光在其中流转不定。这些鸣虫刚一出现，站在巨舟前后端的几名大成存在立刻就脸色大变了起来，不加思索的各自一催宝法诀，顿时剑光刀芒，一团团火球黑气全都气势汹汹的飞卷而至。附近那些普通的鸣虫在如此凶猛的攻势之下瞬间飞灰烟灭了，但是那些赤红的怪虫被这些攻击一照之后，却只是双翅一震，立刻身躯一个模糊，从攻击之下纷纷消失不见。下一刻，七八只赤红鸣虫一闪而现，竟然直接出现在了这几名大城附近处，后肢再猛然一动，就向他们激射而来。这些大城老祖顿时大惊失色呀，要么手指连弹而出，无数的刺芒交织一展而去，要么体表灵光闪动，数件防护宝物同时一现而出，甚至于有一名异界的大城一声低喝，一手一探，竟直接的冲身前的鸣虫一抓而去。但是无论哪一种攻击或者防御，这些鸣虫只是再次一晃，就是这一切阻拦如无物啊，仿佛无形之体一般的直接出现在了这些大成身旁近在咫尺的地方，接着身躯红焰一盛，纷纷的放出了刺目的光芒。这些大成老祖均都失声大叫：“不好！”只能打算呀依靠肉身的强横来硬扛这些自爆威能。可就在这个时候，附近虚空当中蓦然之间传来了宝花清冷的声音：“不用怕，这些东西交给妾身对付就行了。”话音刚落，一道白蒙蒙的光柱一下子从巨舟船舱大厅当中洞穿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一下子纷纷化为数道细小的光束， 击在了那些打算自爆的赤红鸣虫身上，竟将他们一击而飞滚了，倒射出了十几丈远去。在一连串的轰鸣巨响当中，数团赤红骄阳凭空现出，随之啊，附近虚空一阵嗡鸣过后，竟现出了一道道裂痕出来，仿佛随时可以将整个虚空撕裂开一般。这些鸣虫自爆之后的威能竟然厉害到了这个地步，那些大成老祖目睹这一切，心中也不由得一阵骇然呐。这些自爆的鸣虫果然和传闻中的一般厉害，他们如此近距离之下，若真的是应接自爆威能，虽然说不至于当场陨落而灭，但是重伤一场却绝对大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冀州上空虚空波动一起，一朵粉红巨花星影一闪过后，宝花就面如表情地出现在了高空当中。那些冀州前后的大成老祖尚还没有来得及向宝花道谢，就听得空中破空之声一响，又出现了十余只赤红鸣虫。这些鸣虫同样一个瞬移过后，一下子就出现在了距离宝花数尺外的虚空当中，将其包围了个严严实实，并马上光焰大盛的要自爆开来，打算将宝花这位大敌的一击而杀的样子。但是宝花却一声冷笑，体表忽然之间无数的银色星辰飞喷而出中，只是一个模糊就幻化成了一片无边的星河，将这些鸣虫全都一举而入。轰隆隆几声低沉的爆裂，数团骄阳在星河当中竟如烟花一般一闪而灭，未对四周造成丝毫的损伤。星河中众多的星辰一卷骤然凝聚一起之后，就幻化出了一杆丈许长的番旗，表面的星辰图案银光灿灿，正是那面落星幡。而巨舟当中顺光连绵不绝，其实另有十几名大成老祖不放心，也从船舱大厅当中破空飞出，其中一道青红一脸消失过后，现出了一道青色人影，赫然正是韩立。韩立双手抱臂，饶有兴趣地盯着宝花的举动。韩立是打算看看他如何用二宝应对那些鸣虫的样子。先前那些赤红鸣虫的接连自爆失败，显然说也激怒了整个虫群。片刻过后，这整片虫海鸣虫一阵骚动，就更多赤红的光芒密密麻麻涌现而出，足有近千只的样子。而这么多自爆鸣虫一起出现，即使宝花都不禁玉容一凝，二话不说再将手中翻起一盏，顿时又化为了一片星河虚影出来，并将整只巨舟还有连同韩立等人全都遮掩在其下。同时一个玉指又从高空中那面小镜轻轻的一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73回。